英国广播公司在7月3日报道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在该个媒体专访当中表示，虽然中国的确是在发展攻击台湾的能力，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对台湾的攻击是迫在眉睫。他说，这种攻击将会是一个政治性决定，美国正在非常之是密切地关注中国对台湾是否有军事行动的迹象。之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亦都在6月26号的一场华盛顿论坛当中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了对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类似行动的担忧。不过至今此一担忧仲未成为现实，即使是中国正在为这种可能性进行准备，但是没有迹象显示北京正计算是打算以武力夺取台湾。中国近来不断加强对台湾施压的强度，包括在6月21号以及是23号分别以29架次和22架次的军机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这些行动是否意味着台海即将发生战争？前特朗普政府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一直是对台湾施加各种的压力，但是军事其实是战争最不重要的一面。他不认为中国增加在台湾周边的军机飞行代表有什么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他说，军事是战争最不重要的一环，但是信息、影响力、活动、外交以及经济压力，这些一直都是对台湾稳定以及是持续的压力，而且他们是一直都进行得很好，直到我认为北京走过了头，他们失去了耐心，走得太快太远，令到我们所有人都警觉到他可能涉及的风险，这个才是使到我知道国务卿蓬佩奥对这个的议题有兴趣，这个也都得以令到我在国务院时候能够作出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史达维表示，大家已经见到美国的做法在政府换届之后仍然持续。拜登总统关于美国是否会在台湾受到攻击时候站出来对抗霸凌者的讲话是真心话。美国不喜欢霸凌，我们是不喜欢俄罗斯霸凌小乌克兰，对台湾也都是一样。他还表示，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附近增加了军机的飞行的架次，但是他个人并不认为这个就是代表着有什么事情很快就会发生，因为美国以及其他的人全部都站在一起，我认为这个是我们最好的威胁信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亦都认为，中国增加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使到他政治战的一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由于中国侵扰台湾空域的次数更加频繁，要辨别北京试图藉此发出哪一种的信号是比较困难。他还表示，他确认为重要的是要注意涉及到这些侵扰行动的飞机数目以及它的机种，那些 的确是会发出关于这些灰色地带胁迫活动的强度和信号。萧良奇还表示，中国增派是军机侵扰台湾空域的时间点是接近美台举行高层军事安全对话的时候，再加上中国官方近来关于台湾海峡是中国内海而不是国际海域的说法，他认为这些都是中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政治作战的活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利用这些活动来改变既定事实，以塑造大家对于那一个的水域是中国内水的看法。不过他表示，事实并非如此，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美国国务院亦是国务防部都对这种政治战的操作作出回应，强调台湾海峡依然是国际水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在6月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对台湾海峡拥有主权以及管辖权，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意在为他操弄涉台问题，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藉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针对王文斌的讲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第二日亦都作出回应，台湾海峡是一个国际水道，这个意味着台湾海峡允许公海自由，包括航行以及飞行自由，并且受到国际法的保护。普赖斯还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 航行亦是运作，这个包括穿越台湾海峡。美国空军战力战略顾问詹益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正在对台湾的地位进行国际上的法律战，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绝对是针对美台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美台关系已经有了根本上的改变，这个或者是真的，不过并不如中共所想的那种程度。除了美台关系为目标，詹益廷表示，被认为对台湾更强硬，在中国内部亦都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奖励。五月间曾经在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一场闭门会议与中国学者进行二轨对话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林扬，最近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一场讨论当中表示，由于中国见到俄罗斯未能够做到以出其不意的闪电方式击败乌克兰，他是担忧中国可能利用在台海周边加大军事演习的规模以及是强度来掩饰他们侵台的意图。他表示，乌克兰战争强化了中国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以及是美中关系的灵活思维，认为正如北约东扩导致乌克兰冲突的发生一样，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在中国周边的活动很可能在印太地区发生的类似情况，很多中国专家并不认同美国和西方的讲法，指称是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他还说，他们反而认为俄罗斯试图和西方合作却遭到拒绝，这个才是迫使到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的原因。他表示，这些中国学者在想，如果美国不能够理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立场，这样美国怎可能理解中国对台湾的立场？这种想法制造了更多对美国的意图，以及是美国对台湾有何打算的惧怕。林扬表示，中国的确是有可能从俄乌战争当中学到教训，知道或者是他们还未有侵略台湾的能力，贸然发动侵略代价过高，或者他仍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吸取教训，以进行必要的调整并且改善解放军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他们亦都可能会认为必须要使用武力来向美国以及他的盟友证明中国对统一台湾的立场和决心。他还表示，正如俄罗斯的例子一样，只是谈论这个立场和决心，俄罗斯无法以他们的言辞来说服乌克兰，因此他们是必须要使用武力来证明这个决心。关于中国是否可能在近期内攻打台湾的问题，美国著名中国事务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在6月23日的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即使是在俄罗斯侵略战争之后，北京对台湾的长期策略没有变动，依然是保持战略耐心，未有准备在短期内侵略台湾的计划。黎安友提到，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曾经提出警告话，北京有可能在2027年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战略学者梅惠林亦都认为，习近平会想要将这个是统一台湾当作为他个人政治遗产的一部分。他暗示，台海冲突有可能在2027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结束前发生，而且几乎是必然亦都在他可能的第四个任期2032年结束之前。他亦都提到，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以及是塔夫茨大学政治学教授贝克利都认为，中国有可能在近期内攻打台湾，因为他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已经是达到国力巅峰。不过黎安友表示，对中国可能很快攻打台湾的担忧是一种错字，数十年以来中国对台政策的特性是战略耐心，就好像他们对从南中国海到印度等其他的领土声索以及争端的做法一样。黎安友说，乌克兰战争不但是不会刺激中国正放弃他们对台湾现行的做法去采取迫在眉睫的军事攻击，反而还会是强化北京关于保持长期耐心的承诺。他说， 如果中國試圖以武力奪取台灣，咁樣無論係軍事上或者係國際孤立上邊，莫斯科為侵略烏克蘭付出嘅代價，只係中國能夠預期嘅一小部分而已。因此，從中國嘅角度嚟睇，最好仍然係耐心等待台灣最終嘅投降，而唔係現時就發動攻擊而冒住以過高代價嚟贏得台灣嘅風險。呢個反而有可能使到中國永遠失去台灣。布蘭茲·貝克利在關於美國應該如何防衛台灣的新書《危險區》與中國即將來臨的衝突當中表示，美中為台灣發生衝突的機率是驚人咁高。布蘭茲在6月23日的彭博社專欄當中表示，中國對台灣的任何戰略好可能會早一些而不是遲一些。中國的軍事機會之窗正在打開，中國解放軍正在去收穫以擊敗台灣為目標的世代性擴張果實。解放軍的軍事擴張使到台海兩岸軍力越來越向中國傾斜。根據美國國防部的資料，截至2021年8月為止，中國東部以及南部的戰區地面部隊人數總共是412,000人，台灣是88,000人，而中國擁有的航母、導彈驅逐艦、潛艇等軍艦以及戰機數目更加是遠遠是高於台灣。他說，北京的政治窗口正在關閉當中，因為台灣人民不接受中國統一條件的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更為堅決。即將發生的人口的衰退，亦是一個放緩的經濟，亦都威脅著中國長期發展的軌道。或者这个使到习近平是处于机不可失的处境。黎安友表示，布兰兹和贝克利所作出的他们的预测事实上是没有错，但并不完整。更加完整的事实显示，在台湾问题上面，中国仍然在追求战略内心的策略。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导人对于自己有能力比西方更加能够处理自己的问题似乎颇有信心。其次，他说以南中國海以及是東中國海為例，中國都能夠在不觸發衝突的情況之下改變戰略現狀。在非洲、歐洲、拉丁美洲、中東、大洋洲亦是國際組織，北京都是運用他們的經濟以及外交影響力來達到他的利益，雖然引發一些的警覺，但是並未有遭遇到有效的抵抗。这种的外交、经济以及军事的灰色地带手段展示了中国的战略行为是以长期而非短期为目的，在一系列领域从无存在到持续性的存在，它是未有招来显著的抵抗，更加不要说是有什么的武装冲突。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黎安友表示，就是习近平可能从乌克兰的战争得到教训，是领土侵略不会遭到西方的军事制裁，但是他将会是困难而且代价极高。中国解放军的跨海作战的远比俄罗斯从陆地攻击乌克兰困难得多，而且经济制裁对中国的伤害亦都更大。因此黎安友的结论说，唯一能够击败中国对台策略的方式，就是对中国表现出一样的战略内心，持续依据中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威胁，加强美国以及台湾的威胁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